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达人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所资缘，即如来真实意，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继续讲，中观庄严论师。中观庄严论师当中，现在正在讲，中医部分的时候。那么中医当中呢，昨天我们前面已经，讲了。也就是说我们学习了这个中观庄严论的话呢，同时获得了这个移民和纵观的一切这个禁药。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任何一个就是对我们这个反抗的，或者是折扣我们的这个观点者呢，就是就无能为力。也就是说我们在整个世界上呢，可以说战胜一切宗派。前面就大概就讲了这些。如果有人想安利如是二理是遵循龙猛菩萨的成人吗？我们前面不是已经讲了，神义帝呢就根据这个月称论师的观点，按照用中观因称派的这个观点来进行解释。然而这个明彦帝呢，就根据这个法称论师为主的，或者呢就是说这个唯识宗的这个观点来进行解释。那么这种观点呢，中观的这个创始者呢，佛陀亲自在佛经当中述及的龙猛菩萨。那么龙猛菩萨呢，就是到底承不承认这样的观点，也就是说这个明彦当中呢，就是一切都是是这个性的这种自现，神义当中呢，就是一切都是逆系论。那么这样的观点呢，就是在龙猛菩萨的论点当中有没有这个记载，有没有这个承认的一些这个字眼。那么下面麦克仁波切也引用了这个六识真理论的教证。的确如此，六识真理论云，佛所大众等真属四种色。中观论论当中的六识真理论里面呢，也说得很清楚的，佛陀这个所选所的我们这个地水火风等这个大众，就是还有呢就是大众塑造的这些外面这个承认的万法吧，就这些呢全部就是真正属于在这个意识当中。就万法为性的这种道理呢，龙猛菩萨的六识真理论当中有这个明显的记载。了知彼当你，就如果这个就了知，也就是说是的这个本性已经离开的话呢，那么就是说明这个人呢已经就是去入了这个谢分别道当中，就是岂非谢分别。那么这个松字吧，就这个松字呢，就是下面有详细的解释。这个解释的方式呢，就也有可能有一些不同点。某方人不切呢，按照机密轮式的自识里面，就是机密轮式中观庄严论的有一个自识，那个自识轮的这个观点呢，就在这里进行解释。在这种情况下解释的时候呢，当然是这个万法为心造，就是以这个观点正在建立。所以机密轮式也是把这个六识真理论的观点解释的时候呢，就是按照这里面讲的一样的，外面的地水火风为主的一切万法是不存在的，唯有的自己的这个心存在。所以究竟来讲的话，自己的心也是不存在的。如果认为自己的心存在的话呢，难道不是这也是一种谢分别吗？就是它的这整个含义呢，就是以这种方式来进行解释。那么下面就是这样讲，其中前两句讲述了师尊所说的四大种，以及大众塑造，就大众塑造的我们这个色身相位上去年居士论里面所讲的这个大众塑造的一切玩法，除事以外无有其余的外境，就是除了我们这个意识的这种本体以外，就是我们现在外面看见的地水火风啊，或者色身相位的一切这些法呢，除了我们的这个性的这种自性，就像梦中看见这个柱子一样的，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在外境当中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这些现状均是行本身而按理的，就这些现状的话呢，全部是性的一种有无，性的一种幻化，性的一种这个妙力，就是也就是说是它的一种就不同的幻觉而已，就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所以呢，就是为此可摄于事当中，就是可以呢摄于这个事当中。我刚才讲的就是那么这个里面呢，就完全的是按照机密论是他在自己的自识当中应用这个六识真理论的教证呢，就进行这个解释的。因为六识真理论呢，大家都知道月称论是它有一个光式，月称论式的光式里面解释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解释方法不一定是跟那个机密论式的这种解释方法是相同的。因为月称论式呢，就是他在讲这个初大宗观的时候呢，他就不承认万法为性造的这种观点。这样的话呢，那么他就是最多是承认什么样呢？就昨天我们说的有情世界和气世界种种显现由性造，就是这个时候呢，月称论师已经说了一切万法呢就是没有别的作者，也就是说一切万法的这个应呢就是性，就是所以六识真理论里面龙猛菩萨的这个观点解释的时候呢，他就是万法为性造的这个意思呢，就是一切万法的这个来源就是这个与性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来源呢就是与性，就是从 这个角度来解释的。万法正在现象的时候就是性，这种观点呢就是不一定这个承认的。所以也承认是的光是里面这两个可能在解释方式上呢，就是因为根据这个宗派的不同，就是稍微可能有一点这个差别。如果有人想所有的大众无论是外境还是这个非外境的性实之本体都是真实存在的，如果有人这样想，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大众呢在外境当中是这个真正是存在也好，或者呢就是外境当中他自己本身不存在的，但是他以这个性的本体呢就是存在的，就是这两种这个想法呢当然是都是不合理的。有些人可能是这样想的，这个外境呢就是以这个大众他自己的本体存在的话呢，当然万法不是为性的这种观点，像金部宗他们的这个观点，然后万法为性造的话呢，就是外面的这个现象全部是性的本体，就是有些人可能这样认为的。但是这种观点呢暂时来讲是应该是可以的，因为暂时我们也承认是一切万法外境上面是不存在的，就是在这个内心的一种有物，就这样承认的。但是最究竟的观点来讲的话，所谓的内心的有物呢也是不符合真正的智慧，因为真正的佛陀的这个智慧面前的话呢，外面这个一切万法是不存在的，但是性的本体是就像唯识宗所承认那样的，就是这种一大气的事的本体是完全存在，这样的观点也不能这个成立的，不能成立的。比论中的后两句就是已经明确指出了心识的自性呢背离智慧之意，就如果你认为是心的本体呢就是一直是永远也是破不了的，这样真实存在的话呢，那这个与真正的智慧呢就是相背离。怎么样与智慧相背离呢？因为与真正的智慧前不显智慧，就是真正的智慧前呢外境这个四大的这种性状呢也不存在的，然后非四大的性状也就是说是性的本体，就是自明自知的一种体相呢也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所以说真正的智慧面前呢不显现的缘故，你们的这种想法难道不是颠倒的分别念吗？就是你们这样这个想法，不管是万法为性造也好，或者是万法不是为性造，万法呢自己这个无性法的本体就是外面存在，就这两种这个想法的话呢，实际上是暂时来讲应该可以的，但最究竟的观点来讲难道不是一个性分别念吗？就是是不合理的，就是暂时来讲可以的，最究竟来讲是性分别念。所以这以上呢应用呢六识真理论，万法的现象呢就是性。因为我们大家应该清楚，这个中观庄严论释当中的话呢主要建立这个念当中呢就是一切外面的现象呢以这个性的一种有为，就是这是我们在这里必须建立的一个观点。所以为呢就是建立成这样的这个观点呢，就应用了这个龙门菩萨的这个矫正。下面呢，文殊师父就在这里做了一个暂停解，宗派二理之道轨，兼理一理之论点，就是那么这个宗派二理呢，我们这个大乘宗派呢，就是光大这个心派和深深见派，就是无著菩萨和龙目菩萨的这两派。那么这两派的这两个真正的这个道轨的话呢，就是依靠这个经明论师的这种智慧，就是这两个这个不同的观点呢，就是建立起一个宗派，就是也就是说，明眼以这个无著菩萨或者是法乘人士为主，深意呢就是以龙门菩萨为主，那么这两个呢就是合而为一，就是建立起这样的这种论点，这样的这个论点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中观庄严论，凡是如你所行之而活得妙理成妄为，就是凡是我们合学者呢就是如你如实的这个遂行，遂行是真理者如理如实的先听闻，然后自己进行思维，思维以后呢就进行修持，也就是说问思修习吧，就是按照这个本论的这个教义呢如理如实的去这个探讨啊研究啊或者这个学习修持，这样的这种人的话呢最终必定会是获得真正通达整个大乘教规的这样的这个离真智慧的王位，就是他必定会是通达这样的这个王位。所以我想呢我们这个道友的话呢就是都应该只要是你这下一定的功夫，就是在这几个月当中呢就是凭自己的这个智慧就是仅仅的修持的话呢，因为某方人不觉得有些语言呢就是应该说是比较这个移动的，在翻译的过程当中也是尽量用一些这个浅显移动的话来这个进行，也没有这个用什么那个顾问啊，也没有用一些措辞非常善妙的，这些呢尽量没有用，就是除了一些就非常符合原文的一些成语以外呢就是基本上是没有用。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原原本本的，也就是说摩诃仁波切的这种这个依取，就是让我们每一个道友呢就是融入在自己的心相续当中，意思就是说呢整个大乘的僧光而已呢，我们要去短暂的人生当中去闻识的话呢恐怕是来得来不及呢，就是的确来不及呢。然后整个僧光的这个所有法门呢，就是现在通过这个精明论师的智慧呢，就是融入在一个中观庄严论的论点当中。如果我们去这个如你如实的遂行，如你如实的去研究探讨的话呢，那么这个很短暂的这个时间当中也是获得了这个妙理的这种王位，获得了就是 个精神当中非常难得的一种这个境界，就是这是每一个人来讲是应该是这个获得的啊，就是这是一方面呢，就是对这个次论的一种这个赞叹，就是昨天也是我们在这个文化传播及教研当中呢，就讲了很多这个中观庄严论的一些殊胜的教义吧，就很多道友呢，就是可能也升起一点点这个信心，就是觉得哎，可能就是既然这么殊胜的话，那我要好好的问思吧，就但我们有些人的这种这个信心和一些决心的话，那就像是这个空中的云雾一样的，就是一会儿就有一种这个决心啊，这个上课的时候呢，发现一定要好好的背，好好的看，就是这样的。然后下完课以后的话呢，就随着这个外境呢，就是就已经这个就失去了，就是没有了，就这一点。的确非常遗憾，就是很多人呢，就是在上课的时候，或者是当时讲的时候呢，就心里面有一种决心，一定要这个好好学。但是下来过后，在自己的实际行动呢，就往往都是与自己的刚才的这个发言呢，就是不能相应。就是这一点，大家应该自己好好的观察自相去。有些人呢，就是也根本不是这样的，就是随着自己的发言呢，就是就真正这个身体力行。那么随身复活，是与非，因何变之则信矣？直属宗旨，至次于就是集中何人情况说？不管是说什么宗派啊，就是解释什么经典论点的话呢，随身复活就是各种这个是是非非的这些观点吧。就实际上呢，现在有很多是与非的这种这个观点相当多的。如果别人说是的话呢，我们也随身复活，是是是；如果别人说是不是的话呢，我们也随身复活，不是不是。就是这样的话呢，可能这个因何变质者，就是这些变质者，就是对宗派的教义呢，就是不能精通的，就是就变质一方的这些人的这个心理呢，就是应该是很相合的。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身为缘。就没有真悟空性的话啊，对对对，没有真悟空性的。然后呢，就是说是阿赖耶密眼当中是不存在的话啊，对对对，不存在。就跟着就是他们这个随身复活这样去的话呢，那么这些编织者就是他们自己这个自知其见的这些人的话呢，就是可能心里是很高兴的。也许呢，他们对你就是很这个支持的，就是因为他非常复活自己的这个心。我们就每一次呢，就是不管是在这个辩论也好，或者是经常跟别人交谈的过程当中，有些人呢，就是他根本不懂这个教义，但是呢，随着他的这种心意去答应的话，那就是他可能很高兴，就是但孟凤仁博前呢，就是我不愿意这样的，就是你现在这个随身呼呼的人太多了，就是没有必要。真正的这个要义，就是真正的窍诀在何处呢？我一定要把这个就全部都这个说出来，就是他这里呢，就是直属众子，就是直接呢，就是已经这个这样不爽的，已经宣说了这个宗派的就是也就是说是赤裸裸的这个宗派的这个本意呢，就是在这里已经这个介绍了。那么介绍本论宗义的这样的这种语言呢，就是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击中了有些人的这个要害，就是因为有些人呢，就是他在支持自己观点的时候呢，我们通过这里这个校正你正的棍棒呢，就是也许打到了他，但是呢，就是请你这个不要生气，一定要这个谅解，就是也许呢，就是这个摄像机呢到到了有些人的头上，就是然后有点点痛，就是然后就请你不要这个不高兴，就是应该这个请宽恕。是微暂停，就是在这里面就是做暂停。然后某人不去，他这里也是这样的。然后下面说，就是有何必要？就第五个问题吧，就前面我们从头到尾的内容呢，已经讲的就是比较这个清楚。然后下面呢，就是说现在这样的这个论点，我们要这样讲述的话呢，有什么样的必要啊？就是讲这个问题。如果有人想，如何才能真个大乘智也升起定解？这是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论点呢，就是对大乘的这个教义升起定解。那么什么样的方法，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呢，才能对这个大乘的经典教义呢升起就是坚定不移的定解？就是这是一个问题。所谓的轻而易举，因为我们前面呢就是有必要吧，就是讲必要的时候呢有这么这几个词，就是一个是有轻而易举。那么所谓的轻而易举也是如何解释？就是这是第二个问题。然后第三个问题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如何依此而获得大菩提，就是就第三个问题，就是如何这个依靠这样的道理呢，就是才能获得真正的菩提，就是这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呢，下面我们一个一个的这个解释。首先呢，就是讲那个对这个大乘的教义呢，就是怎么样升起定解，就这个相当重要。我们有些道友的话呢，恐怕真的这个对大乘法呢，就是升起这个非常好的定解呢，就是这些人呢，就是真是你把自己的境界稳固而已就可以了。但有些的话呢，就是现在根本对大乘法呢，就是先一无所知，然后呢，对真正的这个定解啊，这种见解呢，就是根本算不上这个，说不上升起这个定解，就只不过呢，就是表面上知道是所谓的这个学佛呢，就是一个好的事情呢、啊，或者是积一点功德啊，或者是就是拜拜佛啊，就是停留在这样的层面上。 所以我们下面呢，这个问题呢，就是也相当关键，大家呢应该这个专心致志的听着。通称而言，所谓这个称的意思呢，能作为趋向三菩提者成器而得名的，就是什么叫这个称呢？就是称呢，也就是说这个依靠这样的这个称啊，依靠这样的这个成器的话呢，就可以趋向三菩提。比如说我们依靠这个自己的成器，以前呢在印度的时候，经常是用这个称呢，就是用这个马车，就是马车来这个比喻的。然后梵语当中呢，就是用亚那。就是燕南的话呢，就是它就是一种这个称器的这种这个名字。那么为什么是这个现在我们所谓的这个称呢，就是以这个称器得名呢？他们两个有共同点，就是有相同点，就是才可以是这样得名的。有什么样的相同点呢？比如说我这个今天呢，就是有那个就是依靠马车啊，或者是依靠其他车啊，就是依靠这个牦牛啊等等，这样的话呢，我骑着它呢，就是可以自己就是要想到达就是自己的目的。就是你自己想到哪里的话呢，就是依靠这个呢，就是最后到达这样的。同样的道理，就是依靠我们的这个神闻乘、缘觉乘、菩萨乘，或者是迷乘，依靠这些这个乘的话呢，自己也是这个随心所欲的，就是到达自己的这个目的。比如说我依靠这个声闻乘的这些法要的话呢，就是可以到达这个最后的声闻的果位。我依靠这个迷众的这种乘的话呢，就是最后到达自己所到达的目的。舍机经当中呢，就是他这个所谓的这个乘呢，也有一些果乘啊、因乘啊，就这个我们以前讲三界轮的时候呢，也是已经讲过。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萨迦牌对那个这个尼玛巴的有些大圆满是不是称的问题呢，也以前这个阐述过。我像我这里呢，就是不说，就是实际上这个称呢，就是可以分为果称和因称。那么这个实际上佛果的话呢，就是它也叫做是已经到达的这个称，就是叫做是所到之称，就是这也叫做是这个称。然后是依靠这个称而得到的话呢，那么这个叫做是因称，就是它可以分两种。那么在这里呢，不是这样的嘛，就是依靠这个大乘而获得，就是对这个大乘法升起登记。首先我们这个称的含义呢，大家应该这个清楚，就是大乘小乘的话呢，所谓的这个小乘呢，就是依靠这个声闻乘而获得了这个最后自己这个远离痛苦寂灭的这种果位。然后大乘的话呢，就是为了就是利益无边的这个众生，最后呢就是获得圆满的这个菩萨或者是佛果，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下面就是所谓的这个大乘呢，就是也实际上就是唯识众和众观众的意思。以受愿大当其他生果小乘的总牌，即是众观有唯识众，就是那么这个大乘呢，就是具有这个七种特点啊，就是下面所讲的这个受愿大、休息大，还有那个智慧大、精进大等等，就是有这个七大超越，就七大超越。那么这也是从一方面的这个出身吧，就是因为阿底峡尊者的话呢，就是在他的教言里面，就是大乘小乘的话呢，就是以这个发菩提心来这个分的。有菩提心的这个称呢，就是叫做是大乘；没有菩提心的称呢，就是叫做小乘，就是这样这样的。五个光尊者在如意宝藏论里面呢，以见修信果，就是以见修信果四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大乘呢，就是有这个见修信果四个方面的这个超越，以这个角度来讲的。那么这里呢，就是根据金光庄严论，就是金光庄严论里面呢，就是用七种大啊，就是七种大来这个超胜那个小乘。比如说他这里的这个所缘大，所缘大的话呢，那么这个大乘心人的话呢，就是他的所缘呢也是深广量方面，就是深深的这个空性方面和这个广大的这个地大方面的这种这个教义。而神文乘的话呢，就是他的这样的这个所缘呢，就是是没有的，深方面也没有，广方面也是是没有的，就是这是他的所缘大方面讲的。然后这个修行大方面的话呢，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个大乘的话呢，实际上他所修持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就是利益这个有情和利益这个自己，就自他而立。而小乘的话呢，就是这是这个修持自己的这个利益，所以从这个修行方面呢，也是已经超过了他。然后智慧大的话呢，大乘呢就是已经证悟了人无和法无二的，就是一切这个空性，就是也就是说是六空、二十空等等，就是这样的这种这个证悟。而小乘的话呢，就只能就是证悟呢，就是一部分的这种无二，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超越了小乘。然后精进大的话呢，那么大乘呢，就是他有这个非常强大的这种大乘三个阿僧祇劫呢，就是本来是大乘通过不同的这个方便和善巧呢，就是也短暂的时间当中是可以获得的。但是大乘的这种新人呢，就是他有特别强大的这种精进心，他在三个阿僧祇劫当中发愿的话呢，就是他一定也是不会有缺漏之心，就是所以小乘的话呢，就是或者是那个三个人生呢，就是或者是这个就是短暂的这种人生当中呢，就是获得这个阿罗汉果位。除了这个以外，三个阿僧祇劫、三个无数劫的这种精进呢，就是他们是没有的。然后三加方便大的话呢，作为大乘的话呢，就是它具有这个显现和空性，也就是说空性和大悲呢，就是就不离开的，就是这样的度化众生的三加方便。而小乘呢，就是也没有这样的。然后这个 真心修行大，就真心修行大的话呢，作为大乘的话呢，他最后这个所修行的果位呢，就像是获得这个佛果，获得佛果的话呢，就是圆满这个十八不共法，就是十离这个四无畏等等，就是获得了这个自相方面的一些这个功德。而小乘的话呢，就是也没有这么多的这个功德。然后最后呢，就是四业大，十业大的话呢，比如说那个大乘的话呢，就是他这个获得的这种最后的果位呢，就是他的事业是人云自成的，人云自成的，也具有27种。这个事业就是，而小乘呢，就是没有这么大的这个事业，所以我们呢，应该知道，首先是对这个大乘的这种祈祷，就是摩诃什么智者入门当中也是有这个大乘祈祷。我们作为修行人的话呢，大乘具有的这种7种这个光大啊，7种光大呢，就是应该这个有一种理解，就是也就是说是对这个小乘和大乘就要选择的时候呢，你应该就是像是大乘有这么多的这个殊胜。那么从这个七大方面呢，就是身果消乘的宗派呢，也就是说中观和唯识宗，就是中观和唯识宗，我们这个密宗也是包括在这个中观当中。此二宗并非各自一方，你浑然一体，即是整个之意，就是他这里整个大乘吧，就是整个大乘升起心性的话呢，就是并不是说是只对唯识宗呢，就是升起顶戒，也不是这个意思，也并不是光是对这个中观宗呢，就是升起顶戒，不是这个意思。那么中观宗和唯识宗光大和深深的所有的这些教义呢，就是就融会一体，就是对整个这个教义呢，就是升起心性的话呢，这就是对整个的意思啊，就是就所以门分人不接呢，在这里面就是对整个大乘升起心阶的话呢，就特别详细的这样这个解释，就是这样解释的时候呢，因为一般这个格鲁派的有些教义当中的话呢，就是也有这样这个详细的这个解释，先这个字面上，字面呢就是再进一步的这个深深的去这个挖掘，这个相当有必要，就是什么叫做整个这个大乘呢，就是含义就是这样的，对此等含义升起顶戒的方法。那么就刚才整个大乘是到底是什么样呢，就是我们这个所升起的这种内涵呢，就是大概应该清楚了。那么对具有这样内涵的这个大乘呢，到底怎么样升起信心，怎么样的这个升起顶戒的方法呢，下面就是就讲了这个升起顶戒的方法。总的来说，以经久修习亲身体验的智慧，取之究竟果法，就是这个是总的来讲呢，就是应该就是对大乘这个通过很长时间的修习，最后呢，自己这个对大乘教义的这些内容呢，就是这种智慧呢，就是已经到达这个究竟，就是到达这个果法，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个大乘法呢，就是升起心系的最终的结果呢，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我是那个首先就是通过这个各种各样的文思修行呢，就是然后这个知道是大乘法的殊胜性，然后呢很长时间当中呢，就是仅仅的这个修行，然后我的相续当中呢，就是一直串习，最后我的这种这个智慧呢，就是并不是别人口头上所说的，就是亲身在我的这个体会当中已经这个显现了，就是他的智慧的最究竟果位，我们升起的这个顶戒的这种最终的目标呢，就是这样的。那么具体它的这个途径是什么样呢，就是下面讲是这也是不离开这个文词啊，就是不离开文词的意思。那么其中不可缺少的因呢，即是通过如理观察而获得顶戒的思索圣慧，这个通过思维而获得的这种智慧呢，就是叫做是这个思索圣慧。那么这种这个究竟的这种果位呢，就是它的不可缺少的因是什么呢，实际上呢应该是修索圣慧。最后呢真正已经那个升起顶戒的话呢，就是它是通过这个修行呢，就是最后亲身这个体会而这个升起的顶戒，就是这个叫做修索圣慧。那么这样的修索圣慧的因是什么，它的不可缺少的因是什么呢，当然是这个思索圣慧，也就是说通过如理观察而获得这个，通过如理观察，你先那个听完了以后的话呢，就是自己如理如实的去观察啊，再三的去这个思维，就是再三的没有思维的话呢，光是听一听呢，或者光是这样的话就根本没办法的，就是自己一定要通过辩论然后通过这个思索通过一些这个研讨通过一些这个讲考闭考等等的这种方式的话呢，就逐渐逐渐自相续当做真正的这个思索圣慧呢，就是已经升起来了。那么思索圣慧的因是什么呢，就是思慧之因，就是文殊三所遍及，那么它肯定不离开听闻，在这个具有三智识的法相面前呢，就开始这个听说，就是一些真实的这个善说，就是真实的这些论点，就是这个文思不能这个脱离的意思。现在呢很多人都真的什么这个文字所闻叫 姜子界难得吧，那天我们那个日中观400人吧，是吧，就是里面有三种难得吧，就是一个是文字，一个呢就是所文的这个教，就是还有呢就是姜子界难得，就是说者界难得吧。因为现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一个是听闻的人很少，还有呢就是听闻的这个法呢就是很难得，然后呢就是宣说佛法的人很难得，所以呢很多众生呢就是在轮回当中是无边无际的一直在这个扭转，就是现在真正的这个听闻法要的人呢非常这个少的，就是不管在哪一个城市里面，哪一个寺院里面，哪一个道场当中去的话呢，大家都自己认为是有些是盲修瞎练，有些呢就是就随着自己的分别念，这真正的一些诸佛菩萨的论点呢进行思维和进行这个听闻的呢，就是可以说是了如成性。就那么他这里呢就是说亲身体会的意呢非常重要，就是希望大家呢应该把每一个这个途径呢就是搞清楚，不要只从字面上或者是听一听呢，然后就迷迷糊糊就是大概就了解一下，根本不行的。你不想解脱或者不想在这里这个真正就是得到一点利益的话，那就我们就不说了，就是不说了。如果你真正是想获得一种法力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途径就是一定要自己这个记清楚。当然只是听闻经论了解它的内容还是不足以进行地道，就是如果你仅仅是听一两部经论啊，或者是大概了解一下它的内容的话呢，就是经过悟道实地是根本不可能的。而必须对真正真言如你升起定解，方能彻断自下去的颠倒恶念，就是一定要这个如理如法的先去这个问，然后问完了以后呢，就是自己这个如理如实的去思维，思维过后呢，就是再继续提念。这样的话呢，自相续当中就根深蒂固的这些各种这个长老无尽的颠倒分别念呢，就可以这个彻底断除。所以我们作为修行人的话呢，就是一定要这方面这个下功夫，故而应当遂如三观察真实的佛陀教义，以及一两成理的立真自导，自己升起殊胜的定解，以不随他转不被他夺的广大慧眼，勤读过去未来诸佛出有慧，所有尽的通去大道，义无反顾的踏入，就是这一段呢，就是大家还是应该再三的去这个念回。意思什么呢？就是通过这样的这个文字修行呢，就才能暂断就是自小区当中的各种恶分别念。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这个衰弱啊，或者是侮辱啊，或者是我们去闻思修习呢，就是它这个衰弱里面呢，我们一定要去除什么呢，就是一观察这个真实的佛陀教义。因为佛陀的这个教义的话呢，通过三观察得以清净的，也就是说先量呢就是没有先量的这个妨害，鼻量呢没有这个鼻量的妨害，这个矫正呢就是没有矫正的这种妨害，就是也就是通过善观察吧。比如说有些人呢就是说这个限量的话呢，就是有限量妨害的，有些说是避量的，有避量妨害的。但是佛陀的教义呢并不是这样的，他的这个教义呢就是人和限量呢也没办法妨害的，人和避量也没有办法妨害，然后人和那个矫正呢就是也不能破他的，就是所以说通过这个善观察就是得以清净的，在这个世界上呢唯一这个佛陀的这个教言。那么我们应该侮辱什么呢？通过这个三观察这个真实的佛陀的教义，以及呢一两成立的立真之道。一两成立的立真之道呢，他没有这个通过这个佛经，就是通过自己的立真观察立真智慧了而得以清净的这个立真之道。那么这些道呢自己升起殊胜的定解，这些话呢就是真的内容很深，就是所以你们自己呢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应该好好的这个念回，就是也就是说通过这个三观在清净的佛的教义和然后这个就是不能被他转的这种立真智慧呢，就是自己应该对他们这个升起戒心。比如说我们那个就简单这个举个例子的话呢，就是就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光转吧，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光转的话呢，一般来讲是他是以一种这个故事心态的一种这个长篇这个笑说，就也可以这样说。那么这样的一种这个论点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就是这个佛陀的善观察呢就是完全都是已经得以清净了，因为这里面呢就是用贤念来就是没有任何这个危害的，鼻念也没有，焦念也没有危害的。然后这样的这种论点的话呢，我们自己在闻思修行过程当中是通过立真呢也是得以这个清净的，然后最后呢自相续当中升起了真实的这个定界，就不管是中观也好，至尊光转也好，自己就是升起了这个殊胜的定界，以不随他转和不被他夺的光大这个慧眼，以这两个慧眼不被他转和不被这个他夺，就是这两个这个智慧呢，亲自能见到未来过去这个出有慧呢已经这个经过的这个就是通去大道，就是他们经过的这个大道，他们经过的大道呢就是义无反顾的应该去弃入。意思就是说呢
他们这个通识的道路就是我们获得这个定解的道路。那么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获得的呢？也就是说是不随他者和不被他夺的这两种途径呢，就是去入这个道道，已经亲自见到了这样的这个道道。那么这样的道道呢，我们应该义无反顾的踏入。其中前面讲的是那个不被他夺和不随他转，就是这两个问题。其中并非任意业与盲目随从，而是凭着自己离间之力量而坚信不疑，无需观待他人言活，不需观待这个他尼，独你自主即是所谓的不随他转。什么叫做不随他转呢？我们对这个佛法呢，就是应该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需要这样的这种定界。这个一个是不随他转，这是去年我们在其他论点的时候，我说是中观庄严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随他转和不被他夺，就是这两个这个定界。那么这两个定界呢，也就是说苏仙塔这里介绍了这个什么叫做是不随他转。不随他转的话呢，并不是人云亦云盲目随从，而是凭着自己的真理，真理是在这里指的是智慧，就是他凭着自己的这种智慧力量呢，就是对这个佛法的教义啊，对中观的教义啊，深信不疑。然后呢，就是不需要观待任何这个依靠这个他的。最后呢，就是自己已经获得了中观的真正定解的时候呢，就是不需要任何人，就是他的这种这个力量呢，就是根本不需要借助他尼，而独立自主的比如说我们这个说因果就是对这个相信因果的话呢，就是首先自己问死，最后的话呢就是自己完全的是这个知道是这个一切都是因果的，或者人呢就是的确是有前世后世的，这个时候呢不用其他的论点，也不用其他的人，也不用其他的这个术，就是自己呢就完全的是独立自主的，自己有这样的定解。所以我们很多道友的话呢，就是能不能做到这样的中观庄严论呢，就是学完了以后的话呢，尤其是对这个佛教的真理方面中观的见解啊，对明眼当中的一切万法唯心呢，或者是前世和世存在，对我们这个大圆满前行里面所讲的这些三宝的加持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个内容呢，就是能不能就是获得了一种不随他转的这种定解。如果这个获得不随他转的这种定解的话呢，那么我们有生之年当中来自生生世世的话呢，自己已经这个成了名副其实的修行人了啊。就所以这是在中观当中呢，就是极其需要的，就是大家呢应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字面上是摩诃仁波切的原来的他的这个密意，就是也就是说他的教义是什么，就是这个必须要搞懂。然后这个搞懂完了以后的话呢，就自己能不能就是想方设法在自己小学当中获得了这样就是不随他转的这种定界，就是这是不随他转的定界，不观待他人，就是最后呢就是独立自主，这就是所谓的不随他转。然后由于获得了戒心，就是获得了这种已经通达了他的这种信心，就是获得了这种这个戒心呢，获得了这种一切邪魔歪道也无法施之被其道而行，称之为是不被他夺。就什么叫不被他夺的话呢，无论是对这个真法也好，因果也好，或者是对这个三宝的加持等等，就是他这个范围非常广的，就是凡是对这个佛教方面的这个一切内容的话呢，自己已经这个获得了真正的信心，就像我们昨天就是讲那个三宝的功德的时候一样的，这个不推转的这种这个信心，不推转的这种信心的话，一切邪魔歪道呢，就是不能就是让你呢就是转移到别的地方去。比如说我学习尼玛巴，我学习这个尼玛巴的大圆满的话呢，我自己就是坚信不疑，就是首先就是应该是不被他转的定界已经相续当中获得了，然后不被他转的这个相续当中已经获得了这样的这个定界的时候呢，就是任何一个歪道，任何一个邪魔，还有这个其他的，他真的这个邪魔歪道的话呢，不一定是真正是我们经常所谓的这个魔鬼啊，就是这些不一定是这样。相关庄严里面的有什么这个46种这个魔业啊，就是46种这个魔业，他这里面的话呢，对自己的修行障碍呢，就是都称之为这个魔业，就是所以凡是我们遇到这个修行当中的障碍呢，就是全部称之为魔的一种这个幻变，魔的一种现象。那么这些这个邪魔呢，就是根本不可能就是间断自己的这种见解啊，间断自己的这个修行啊，最获得了这样境界的话呢，这就是不被他夺的这个定界。就是比如说文革期间的话呢，就是有些人呢，别人说这个三宝没有什么供的，就是佛法都是假的，他就马上说对对对，人云亦云，就是这样的。首先呢，就是他的相续当中如果有一个不被他转的这个定解的话呢，别人这么样说的话呢，就是不会随他转的，那就不会随他转的。然后呢，就是不被他夺的定解有的话呢，那么最后就是他们的这个魔力，就是这外道也好，或者是外面的这种势力再强大的话呢，就是根本自己的定解不会这个给别人，最后的话呢，就是自己真正能独立自主的这个生存，就这叫做是不被他夺的这个智慧。就像我们有些道友的话呢，本来是这个学密法的，然后呢就是到了别的地方去啊，这个密法不好啊，就是如何，他就是这么的，然后呢，就是他的这个定解没有的话，那对对对，就是人 个音乐就是就民法的确是不好的。最后的话呢就是他就涉及民法就是。那这种人的话呢就是既没有这个不随他转的这种定界，也没有不被他夺的定界就是。所以对这个佛法呢就是也同样的道理，我们学任何一个宗派就是这两个这个定界呢相当重要。如果这个没有的话呢，我相信我们这个温室啊或者天天的四年级呢就是在自己相续当中的这种定界没有的话呢就是随风飘荡就是没有多大的这个意义。所以作为一个人的话呢，尤其是我们现在是这个民众的，有些道友的话呢好像对民众自种的这种这个见解呢就是不太在乎啊，就随随便便，我尼玛巴也可以，给路牌也可以，参葬也可以，什么都可以，就是一看就是这个人呢，就是不闻过，就是见解不闻过，人也不闻过，随随便便就是哪里有一个好吃的东西就吃吧，就跟着这样去，就没有什么就是自己这个主张，这种人是非常这个可怜的。就像我们尼玛巴的一些传承里面的方案如意宝为主的这些高僧大德不是这样的，自己的这个见解是哪怕是遇到生命危险的话呢，不会这个舍弃的。比如说我是这个学尼玛巴，我是学大中观的话呢，这个见解的话呢。我有我的理由，我有我的这种这个真实的这个见解的这种可靠性，就是所以任何人就是拉着什么样的这个兵器来今天刺着我的心的话呢，我不一定这个设计，就是必须要我们有这样的这种定解。没有这样的定解的话呢，今天遇到格鲁派的一个上师啊，对对对，你是不是穿的就是最俗称的那个什么密集金刚，我也去求一修啊。然后外道的一个上师呢，就是今天穿什么丹田呢、啊、或者是穿什么啊，对对对，那个可能特别俗称，是不是不用吃饭呢、啊、或者不用穿衣服啊，那这样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法。这种人呢、啊、就是这种人的话呢，说明在自相续当中真是没有这些定界，没有这些定界的话呢，就是很容易就是被这个诱惑啊，就是被诱惑，就是我也就非常这个希望我们这个道友的话呢，就是在闻思过程当中呢，就是应该这个详详细细的观察，观察以后呢，在自己的相续当中真正是达到这样的这种定界，就是对这个佛法我们这个一层当中呢，就是通过自己这样的这个智慧研究的话呢，最后不用这个听别人所谓的这个佛法，比如说我们这个唱呢就是是天的，就是这个是别人怎么样说的话呢，我一进就是唱到了他的味道，就是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啊，就是已经就是品尝了，就是他是什么样的东西，就是所以这个所谓的这个佛法呢，就是通过自己的这个苦行，最后真正是已经融入自己心间的时候呢，那就别人这个怎么样也是跟你造为缘的，是没办法这个就是舍弃的啊，就是不会这个舍弃这种这个观点。如果没有这样的定解的话呢，就是你暂时一两年当中在这个拉仲山沟里面就是闻思啊，然后这个下去以后呢，就是到了那个马尔康就开始变换一个西装，就是然后呢就是到了那个成都的话呢，就开始这个就是飘飘悠悠的，就然后呢就是随着这个自己以前的就各种恶习呢就是转的，就是所以很多人的这种这个无始以来的这种习气呢，就是特别这个强烈，就是强烈，就是所以暂时的一两个月或者是三四年的这种文思修行呢，不一定就是斩断我们相续当中的很多的这种这个云雾啊，就是不一定就是断出这样的障碍。所以呢具有如此的慧眼的修行人呢，于正法得到了更朝圣的定界，就是这样的这个具有这样慧眼的这个修行人呢，就像定界报道里面所讲的一样，然后这个对正法呢就是得到更超一乘的这种定界，然后摒弃他当时呢就是摒弃假法废法，就是现在世界上的各种书籍啊各种观点就是多的不可思议，就是多如牛毛，那么这些呢就是全部都可以这个放弃，就是你对自己的正法呢就是生起殊胜的定界，对这些这个邪字邪见邪分别念的话呢就是全部摒除，获得了辨别法与非法的这种智力，就现在很多人没有这种智力，这种智力是我想是通过应该问世呢，我们很多人刚来的时候呢对这些智力一点都没有，但现在呢这样是别说是别的，基本上是不被他转的这个定界呢，我想是在学院里面已经带过几十年的人呢，就是应该是这个有的，这也是上师三宝和传承上师们的这个加持获得的，如同密目则显见这个色法一样，就是对整个法的味道，对整个佛法的这种优越性呢，就像是密目则面前有一个瓶子啊柱子的话呢，就是他完全就是看见了别人这么所以是你看见这个是红色的东西，同样的道理，别人这么说是你这个你所学的法是不真啊，或者是你这个佛法是如何如何不好的话呢，你明目则已经见到设法一样的，完全对这个法已经这个领会了，就领会以后的话呢，别人的汇报也是对你来讲是根本就是不会就是受到一定的损害，就是所以说这个呢相当需要。关于次理真如护住弥勒菩萨呢，就是金光庄严的第九品当中吧，就是应该这样讲的，他这里呢是发现义理观察之，这个可能稍微改一下，就是以理观察妙法者，以理观察妙法者，就是这样可能解释的时候好一点，这是经济报道论当中也是有的。现在以理观察妙法者，恒时不别摩所长，
真的速生并处他不被多取成熟相，他这里呢就是弥勒菩萨已经讲了这个不被他多的这种成熟，什么时候就不被他说的这种定界已经成熟了，就这个智慧成熟了，这个有什么样的这个相。上面呢就是他这个三句当中呢就是不被他多的相呢就是就分别参数，就是第一句当中呢主要讲他的印啊，就是大概记得是这样的，麻烦仁波切那个讲义里面，我相信我们这里很多道友呢已经那个学过，有些道友呢现在还没有学，但是呢就是未来的这个德损呢就是现在就已经获得了，就是应该是有这个德损，有这个德损的话呢，按照余部宗的观点的话呢，就是可以说是已经这个学过吧，就是因为未来的德损现在已经出来了。这样的话真是那个定界报道了呢，就是希望你们还是我可能也许是什么十尊光尊的这个现在这个广告已经讲完了，就是现在还是像那个金光藏人，就是因为这个金光藏人呢的确是原来法王如意宝也是这样讲过，我记得他老人家说这个我一辈子当中呢如果能这个穿金光藏人的话，那就是一辈子当中的愿望都已经这个圆满了，就是他老人家这样讲的，就是他当时呢就是害怕这个金光藏人就是穿的时候呢就是出现一些违愿，我们也念了很多的经。为什么呢？摩诃仁波切在这个金光藏人的讲义当中也讲了，其他人的有些讲义里面也讲了，无著菩萨的讲义啊等等里面也讲了，说是金光藏人的话呢，实际上是整个大乘的所有的圣光法门闻思的这个功德。如果一个人传的话呢，就是他又传整个大乘法的这个功德，然后那个听的话呢，就是整个大乘法的这个功德呢已经这个具足。所以我们有时候的话呢，基本上我们这里大多数的人可能二三十岁以上，就是三四十岁的人呢，三四十岁的话呢，就是人基本上已经老了，就是这样的话呢，现在这个住在这个世界呢，就是有时候不太多的，就是所以呢，有时候还是功德大一点的这个发愿呢，对我们来讲还是很重要的，对这个来世啊，对生生死死呢，就是我觉得是今年呢，为什么是选择就是功德比较大呢？就是一个是《金刚经》，一个是就是《金光藏言论》因为这个《金刚经》呢，我们这个以前也是问世过，就是整个般若经的这个就是般若经的最虐的一种这个色义，就是整个大乘般若呢，就是可以包括在这个《金刚经》和这个《色即经》当中，就是所以说《金刚经》的这个功德呢也相当大，就是这个去年我讲了一段时间呢，就当时你们也可能记得，就是别人说是念什么经，我就说是念《金刚经》，人就是这样的。现在很长时间有没有讲，就是现在我心里呢好像也忘了这个《金刚经》的一些功德，就是但当时大概是可能半年左右吧，就在这个时间当中，别人说是我也念什么经，你也念《金刚经》，然后我那个就对死人念什么经就念《金刚经》，对活人念什么经《金刚经》，然后我就是供养什么我你供养《金刚经》就可以。就一直是这样讲的，所以呢我们这个在这个半年的这个这个教学计划当中的话，那就如果没有什么出现违愿呢，就还是非常这个希望呢，就是金刚经和金光藏论这两部经典就是圆满，就这样的话呢，你们也是一辈子当中真正这个人生就是获得呢，就是听者也有这个他的这个意义，然后这个传者呢有他的这个功德，所以呢一定要这个在短暂的人生当中，这样的大乘法门以后有没有这个机会呢，的确是非常这个难说，就是是中的一些这个违愿也难说，自身的违愿也很难说，祈愿这个护法神和这个上师三宝们呢给予大力的这个支持和加持，不然的话呢，我们就光是依靠人的这种力量的话呢，在魔法时代现在是各种违愿就特别猖狂的时候，就这样呢就也很难以这个承办，就别说是我们这么多的这个道友，就是念三四个人或者是十几个人这个传法圆满，就是的确有一点困难，这一点可能你们也是应该是这个二位目睹的事。所以呢就是在这里面呢，就是这个弥勒菩萨就所宣讲的这个大乘金光藏论当中这样讲的，就是一力观察这个妙法者，就是这就是叫那个不被他多的这个因啊，就是不被他多的因是什么样呢，就是通过这个如理如是的这个观察一切深广法门的这个教义，就是这是主要是用通过闻和色的这种智慧来进行观察，就是这是他的因，就是这样不被他多的因，恒是不被魔所障，就是这个是他的本体，就是不被他多定界的本体，不被他多定界的这个本体呢，外面的这个各种邪魔歪道，就是各种邪魔歪道和各种违缘呢，就是不会对他损害。最后呢，就是他的作用，就是他的作用是什么呢？真的速生并处他，就是他获得了这个佛教当中的速生，然后呢，并处呢他所有的这个位品。比如说不被他多的对中观的定解的话呢，首先我自己在上师面前听完了以后如理如实的观察，就是这个是应该是这个因，然后到了这个中间，就是他的本体呢，就是人和邪魔歪道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人和非人的话呢，就是
不会就是抢夺我的这种定解，就这就是不被他夺的定解的这个本体呢已经获得了。最后呢，我的相续当中对中观的殊胜正德的定解，就是他的这个境界已经出现了。境界出现的时候，就像是日光这个出现的时候呢，黑暗就是自然而然摒除一样的，就是他的这个唯品的一些这个唯缘呢，就是马上就摒除，就是这个意思。最后呢，就是不被他夺的成熟的相。那么具足了这上面所讲的这个三种条件呢，这三种条件具足的话呢，那就是不被他夺的这个定解呢，就是说明已经成熟了啊，就这个成熟的相呢，就是是应该这样的。唐译里面的话呢，就是它是那个第九品当中是神观妙法力，第一句呢就是他讲的这个神观妙法力，主母不可夺。然后第三句呢就是能与亦不过。然后那个所见成熟相，也就是说是这个不被他夺的这个定解成熟的相，就是他这里面可能这个翻译方式稍微有一点点不同，但是要义呢就是应该是相同的。因此要明确所有的正道，无必要先了之先见再进行修择。相反，自己倘若未获得定解的同时盲修相连，获得正果的正道是绝不可能的。就是应该先了解，就是先知道，知道以后呢再修解。先根本没有知道，就像定解报道里面说的，简解的还没有决定下来，然后盲修相连的话，那就是那正果是绝对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的。由于次离是而离临证的核心，就是我们次离是指的是就是不被他夺的这个定解，也就是说这里面呢，真是把这个定解呢，你们也是再三的看，就是有些师尊光照讲完了的话呢，你们这个辅导呢，就是最好不要这个断了，就是其他的导游也不要认为是已经看不明显听过了，就是辅导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呢，不要这么想，就是一般来讲，他那个所讲的这个真正的这个科和，然后辅导的科呢，就是这两者的传承这个圆满的话呢，就是从自己功德方面也有很大的这个差别。所以对于这个次离呢，就是次离是指的是就是刚才前面所讲的那样的已经具有不被他夺的定解的成熟的这种力量呢，而你论证的核心就是生意量和世俗量呢，就是所论证的核心。因而只要把握这一个要领呢，以此不假勤着，自然而然会对佛陀的深广教义整个大乘升起定解。就是如果我们抓住了这个就是被他做的这种定解的要领的话呢，那么这对整个佛教的这个深广教义呢，就是升起定解。所以学院当中呢，培养出那么多的这个堪布活佛，不管是这些人呢到了哪里去的话呢，在佛教的教义上面基本上可以说是战胜一切的。我们学院当中不是特别出名的一些堪布，也是到了别的一些佛学院呢，到了别的一些寺院的时候呢，真是那个就是在他们这个智慧面前呢，就是互相就比较起来的时候呢，真是有很多的这种不公的这个特点。我经常想，一方面法王如意宝的这个价值，一方面呢，我们以前学习过这些什么定解包动论呢，就是中观转论呢，就这些非常好的一些窍诀术，然后自己的相续当中呢，就是真是不用依靠他人，就是自己完全能独立自主的这些定解和智慧，就这样的话呢，不管是你到哪那个环境当中，那个这个人群当中的话呢，就是应该就有三乘诸智慧的火光，就是这样呢，就是智慧将从方方面面得以增长，好像这个行星智火呢，尿粉就是本来这个不被他做的这种星星呢，表面上看呢，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就像是星星智火，但是这个星星智火也是可以让这个焚烧所有的这个草堆啊、森林啊，就是这些的。那么我们认的相续当中也是对这个因果、对这个佛法呢，升起一个星星智火般的这个定解的话呢，他对整个玩法这个或者是邪魔歪道的这些迷灵呢，就是全部会焚烧无蕴的。所以呢，就是鸟粉什么那个森林一般，就是就整个这个森林呢，就是全部焚烧一半。所以我们相续当中升起这样的定解极为重要哈。今天讲到这里，下面我这里有提出几个问题啊。23题是六识真理论中佛所大众等教证说明了什么意义，有什么不同解释吧。24题，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对大乘深广教义升起定解。这是24道题。25道题，什么叫做不随他转不被他夺的定解。26道题，获得不被他夺定解的成熟相是什么。
所能得以贪嗔痴慢疑多难以得障难发心，揭伽那揭伽罗智慧，智本陀罗哆哆哆哆哆。Om Mandarangara Banasadaha
Om Mandar Gara Banna Sadar Dara